洪建到报馆后，发现一个熟人，同在苏文玩家喝过茶的沈太太。她还是那时候赵新梅介绍进馆编《家庭与妇女》副刊的，现在兼编《文化与艺术》副刊。她风采依然，气味如旧，只是装束不像初回国时那样的法国化，谈话里的法文也减少了。她一年来见过的人太多，早忘记洪建。到洪建自我介绍过了，他娇声感慨道：“记起来了，时间真快呀、啊！你还是那时候的样子，所以我觉得面熟。我呢，我这一年来老得多了。方先生，你不知道我为了一切的一切，心里多少烦闷。”洪建照理说他没有老，他问他最近碰见曹太太没有？洪建说在香港见到的。他自打着脖子道。哎呀，你瞧我多糊涂，我上礼拜收到文玩的信，信上说碰见你，跟你谈得很痛快。他还托我替他办件事，我忙得没工夫替他办，我一天杂七杂八的事真多。洪建心中暗笑，他撒谎，问他沈先生何在。他高抬眉毛，圆睁眼睛，一指暗嘴，法国表情十足，四顾无人注意，然后凑近低声道，他躲起来了，他名气太大，日本人跟南京伪政府全要找他出来做事，你别讲出去。洪建团住呼吸，显得窒息，忙退后几步，连声说是。他回去和柔嘉谈起，因说天下真小，碰见了苏文纨以后，不料又会碰见他。柔嘉冷冷道，是，世界是小，你等着吧，还会碰见个人呐。洪建不懂，问碰见谁。柔嘉笑道，还用我说吗？你心里明白，哎，别烧盘。他才会意是唐小福，笑骂道，真胡闹，我做梦都没有想到，就算碰见他又怎么样。柔嘉道，问你自己。他叹口气道，只有你这傻瓜念念不忘的把他记在心里，我早忘了，她也许嫁了人，做了母亲，也不会记得我了。现在想想结婚以前把恋爱看得那样郑重，真是幼稚。老实说，不管你跟谁结婚，结婚以后你总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，换了另外一个。早知道这样，结婚以前那种追求恋爱等等全可以省掉。谈恋爱的时候，双方本相全收敛起来，到结婚还没有彼此认清，倒是老式婚姻干脆，索性结婚以前谁也不认得谁。柔嘉道，你议论发完没有？
我只有两句话。
第一，你这人全无心肝，我到现在还把恋爱看得很郑重。第二，你真是你父亲的儿子，愈来愈顽固。洪建道，怎么全无心肝？我对你不是很好吗？并且我这几句话不过是泛论，你总是死心眼儿，喜欢扯到自己身上。你也可以说你结婚以前没发现我的本来面目，现在才知道我的真相。柔嘉道，说了半天废话，就是这一句中听。洪建道，你年轻的很呐、到我的年龄也会明白这道理了。柔嘉道，别卖老，还是刚过30岁的人呐，卖老就会活不长的，我只怕不到30岁早给你气死了。洪建笑道，柔嘉，你这人什么都很文明，这句话可落伍，还想就是女人把死来要挟丈夫的作风，不过不用刀子绳子砒霜，而用抽象的气，这是不是精神文明啊？柔嘉道，呸，要死就死，要挟谁吓谁，
不过你别乐，
我不饶你的。洪建道，你又当真了？再讲下去要吵嘴了，你快睡吧，明天一早你要上办公室的，快闭眼睛。
很好的眼睛，
睡眠不够，明天肿了你姑母要来质问的。说时拍小孩子睡觉似的拍他几下。等柔嘉睡熟了，他想现在想到重逢唐小福的可能性，木然无动于衷，真见了面准也如此，缘故是一年前爱他的自己早死了，爱他怕苏文纨给鲍小姐诱惑，这许多自己一个个全死了， 有几个死掉的自己埋葬在记忆里，立碑致墓，偶一凭吊，像对唐小福的一番情感。有几个自己仿佛是陆壁的，不去收拾，让他们烂掉化掉，给鸟兽吃掉，不过始终消灭不了，譬如像爱尔兰人买文凭的自己。洪建进了报馆两个多月，一天早晨在报纸上看到沈太太把他常用的笔名登的一条启事，大概说他一向致力新闻事业，不问政治，外界关于他的传说全是捕风捉影云云。他惊疑不已，到报馆一打听才知道他丈夫已受委职，他也到南京去了。他想起新梅在香港警告自己的话，便写信把这事报告，问他结婚没有，何以好久无信。他回家跟太太讨论这件事，他也很惋惜，不过他说他走了也好，我看他编的副刊并不精彩，他自己写的东西今天明天搬来搬去，老是那几句话，倒也省事，看报的人看完就把报纸扔了，不会找出旧报纸来对的。想来他不要出集子，否则几十篇文章其实只有一篇，那真是大笑话了。像他那样家庭与妇女我也会编，你可以替他的缺编文化与艺术。洪建道，我没有你这样自信。好太太，你不知道拉稿子的苦，我老实招供给你听吧。家庭与妇女里主妇须知那一栏，什么酱油上烧个麻油就不会发霉等等，就是我写的。柔嘉笑得肚子都疼了，说笑死我了，你懂得什么酱油上浇麻油，是不是向李妈学的？我倒一向没留心。洪建道，所以你这个家管不好呀，李妈好好的该拜我做先生呢。沈太太没有稿子跟我来诉苦，说我资料室应该供给资料，我怕闻他的味道，答应了他可以让他快点走，所以我找到一本旧的主妇手册，每期抄七八条，不等他来就送给他。你没有那种气味要拉稿子，我第一个就不理你。柔嘉皱眉道，你不说好话，听得我恶心，你这话给他知道了，他准捉你到沪西76号去受拷打。他夫人开的玩笑使他顿时严肃，说我想这儿不能再住下去，你现在明白为什么我当初不愿意来了。三星期后一个星期六，洪建回家很早。柔嘉道，赵新梅有封航空快信，我以为有什么要紧事，拆开看了，对不住我。洪建一臂换拖鞋道，他有信来了，快给我看，讲些什么话。忙什么，并没有要紧的事，他写了快信要打回单，倒害我找你的图章找了半天，信差在楼下催，急得死人，你以后图章别东搁西搁，放在一定的地方，找起来容易。这是咱们回上海以后他第一次回你的信吧，我以为不必发快信，多写几封书信倒是真的。洪简知道他对新梅总有点冤仇，也不理他。信很简单，说历次信都收到，沈太太是知悉，上海江河日下，快来御宇为上，或能同在一机关中服务。可到上次转运行李的那家公司上海办事处见薛经理，商量行程旅办。信末有内子主笔，竟问嫂夫人好。他向暗中摸索，忽见灯光，心里高兴，但不敢露在脸上，只说这家伙结婚都不通知一声，也不寄张结婚照相来，我很愿意你看看这位赵太太呢。我不看见也想得出，新梅看中的女人汪太太、苏小姐，我全瞻仰过了，想来也是那一派。那倒不然，所以我希望她寄张照相来给你看看。咱们结婚照送给她的不是我的一件，我看你这位好朋友并不放你在心上，你去了有四五封信吧，他才潦潦草草来这么一封信，结婚也不通知你，他阔了，朋友多了，我做了你一封信没收到回信，绝不再去第二封。洪建给他说中了心事，知不道你总喜欢过甚其词，我前后不过给他三封信， 他结婚不通知我是怕我送礼，他体谅我穷，知道咱们结婚受过他的厚礼，一定要还你。柔嘉干笑道：哦，原来是这个道理，只有你懂他的意思了，毕竟是好朋友，知己知彼。不过喜事不比丧事，礼可以补送的。他应当信上干脆不提内子两个字，你要送礼，这时候尽来得及。洪建被拨倒，只能敲诈道：那么你替我去办。柔嘉一臂刷着头发道：我没有功夫。洪建道：早晨出去还是个人，这时候怎么变成刺猬了？柔嘉道：我就是刺猬，你不要跟刺猬说话。沉默了一会儿，刺猬自己说话了：信没信上劝你到重庆去，你怎样回复他？洪建嗫嚅道：我想是想去，不过还要仔细考虑一下。我呢？柔嘉脸上不露任何表情，像下了百叶窗的窗子。洪建知道这是暴风雨前的寂静。就是为了你，我很踌躇啊。上海呢，我很不愿意住下去，报馆里也没有出路，这家庭一半还亏你维持的。洪建以为这句话可以温和空气。新梅既然一番好意，我很想再到里面去碰碰运气，不过事体还没有定，带了家眷进去许多不方便。咱们这次回上海找房子的苦你当然记得，新梅是结了婚的人，不比从前。我计划我一个人先进去，有了办法再来接你，你以为何如？当然这要从长计议，我并没有决定，你的意见不妨说给我听听。洪建说这一篇话，随时准备他截断，不知道他一言不发，仅他说，这静默使他愈说愈心慌。我在听你做多少文章，尽管老实讲出来得了。结了婚四个月，对家里又凶又丑的老婆早已厌倦了，压根儿就没爱过她。有机会远走高飞，为什么不换换新鲜空气？你的好朋友是你的救星，逼你结婚是他，我想着就恨，帮你恢复自由也是他。快去吧，他提拔你做官呢，说不定还替你找一位官太太呢，我们是配不上你的。洪建哆哆道：哪里来的话，真是神经过敏。我一点不神经过敏，你尽管去，我绝不扣留你，倒让你的朋友说我千方百计嫁了个男人，把他看得一步步放松，倒让你说家累耽误了你的前程。哼，我才不呢，我吃我自己的饭，从来没叫你养过，我不是你的家累。你这次去了回来不回来，悉听尊便。洪建叹气道：那么柔嘉等他说我就不去，不料他说我带了你同进去，那总好了。我这儿好好的有职业，为什么无缘无故扔了他跟你去？到了里面，万一两个人全找不到事，真叫新梅养咱们一家。假使你有事我没有事，那时候你不知要怎样欺负人呢。新梅信上没说提拔我，我进去干什么？做花瓶太丑，没有资格，除非服侍官太太做老妈子。活见鬼活见鬼，我没有欺负你，你自己动不动表示比我能干，赚的钱比我多，你现在也知道你在这儿是靠亲戚的面子，到了内地未必找到事儿吧。我是靠亲戚，你呢？没有亲戚可靠，靠你的朋友，咱们俩还不是彼此彼此？并且我从来没说我比你能干，是你自己心地龌龊，咽不下我赚的钱比你多。内地呢我也到过，别忘了三闾大学停聘的不是我，我为谁牺牲了内地的事到上海来的？真没有良心。洪建气得冷笑道：提起三闾大学我就要跟你算账，我懊悔听了你的话，在衡阳写信给高宗年谢他，准给他笑死了，以后我再不听你的话。你以为高宗年给你聘书真要留你吗？别太得意，他是跟我捣乱呢，你的傻瓜。反正你对谁的话都听，尤其赵新梅的话比圣旨都灵，就是我的话不听。
我只知道我有聘书你没有，
管他捣乱不捣乱， 高松年告诉你他在捣乱，你怎么知道？不是自己一个指头遮羞吗？是的，他真心要留住你，让学生再来一次 beat down Miss 孙呢。柔嘉脸红得像斗鸡的冠，眼圈也红了，定了定神说，我是个年轻女孩子，大学刚毕业，第一次做事，给那些狗男学生欺负，没有什么难为情，不像有人留学回来教书，给学生上工程，要赶走，还是我通的消息，保全他的饭碗。洪建有几百句话同时夺口而出，反而一句说不出。柔嘉不等他开口说，我要睡了，进浴室漱口洗脸去，随手带上了门。到他出来，洪建要继续口角，他说，我不跟你吵，感情会到这个田地，多说话有什么用，还是少说几句留点余地吧，你要吵随你去吵，我漱过口不再开口了。说完他跳上床盖上被，又起来开抽屉找两团棉花塞在耳朵里，躺下去闭眼睛睡，一会儿鼻息调匀，像睡熟了。她丈夫恨不能拉她起来，逼她跟自己吵，只好对她的身体挥拳作势。她眼睫毛下全看清了，又气又暗笑。明天晚上洪建回来，她烧了橘子烙给他。洪建怄气不肯吃，熬不住嘴馋，一笔吃一笔骂自己不争气。他说，回西梅的信你写了吧？他道，没有呢，不回他信了，好太太。他说，我不是不许你去，我劝你不要鲁莽，西梅人很热心我也知道，不过他有个毛病，往往口头答应在前面，事实上办不到，你有过经验的。三闾大学直接派电报给你，结果还打了个折扣，何况这次是他私人的信，不过泛泛说句谋事有可能性的。洪建笑说，你真是千方百计，足智多谋，层出不穷，幸而他是个男人，假使他是个女人，我想不出你更怎样吃醋。柔嘉微窘但也轻松地笑道，为你吃醋还不好吗？假使她是个女人，她会理你？她会跟你往来？你真在做梦。只有我呢，昨天挨了你的骂，今天还要讨你好。报馆为了言论激烈，收到恐吓信和租界当局的警告。办公室里有了传说，什么出面做发行人的美国律师不愿意再借他的名字给报馆了，什么总编辑王先生和股东闹翻了，什么沈太太替狄伟牵线来收买了。洪建跟王先生还相处得来，听见这许多风声便去问他，顺便给他看新梅的信。王先生看了很以为然，但劝洪建暂时别辞职，他自己正为了编辑方针以去就向管理方面力争，不久必有分晓。洪建慷慨道，你先生哪一天走，我也哪一天走。王先生道，合则留，不合则去，这是个人的自由，我不敢勉强你，不过新梅把你重托给我的，我有什么举动一定告诉你，绝不瞒你什么。洪建回去对柔嘉一字不提，他觉得半年以来什么事跟他一商量就不能照原意去做，不痛快得很。这次偏偏自己单独下个决心，大有小孩子背着大人偷干坏事的快乐。柔嘉知道他没回新梅的信，自以为感化劝服了他。旧历冬至前一天早晨，柔嘉刚要出门，洪建道，别忘了今天咱们要到老家里去吃冬至晚饭，昨天老太爷亲自打电话来叮嘱的，你不能再不去了。柔嘉鼻梁皱一皱，做个厌恶表情道，去去去，丑媳妇见公婆，真跟你计较起来，我今天可以不去，前一晚姑母家里宴会
你不肯陪我去，
为什么今天我要陪你去？洪建笑他拿糖做醋。柔嘉道，我是要对你说说，否则你占了我的便宜还以为应该是的，我回家来等你回去了同去，叫我一个人去我不肯的。洪建道，你又不是新娘第一次上门，何必要我多走一趟路？柔嘉没回答就出门了。 他出门不久，王先生来电话，请他立刻去。他猜想出了大事，砰砰心跳，急于知道，又怕知道。王先生见了他，苦笑道：董事会昨天晚上批准我辞职，随我什么时候离馆，他们早已找好替人，我想明天办交代，先通知你一声。洪建道：那么我今天向你辞职，我是你委任的，要不要书面辞职？王先生道：你去跟你老丈商量一下好不好？洪建道：这是我私人的事。王先生是个正人，这次为正义被逼而走，喜欢走得热闹点，减少去之的期盼，不肯私奔似的洁身溜掉。他入世多年，明白在一切机关里，人总有人可替，座位总有人来坐，怄气辞职只是辞职的人吃亏，被辞的位置默然不痛不痒，人不肯坐椅子苦了自己的腿，椅子空着不会肚子饿，椅子立着不会腿酸的。不过椅子空的多些可以造成不景气的印象。洪建虽非他的私人，多多益善，不妨凑个数目，所以他跟着国内新闻、国外新闻、经济新闻以及两种副刊的编辑同时提出辞职。报馆管理方面早准备到这一招，夹带里有的是人，并且知道这次辞职有政治性，希望他们快走，免得另生枝节。反正这个月的薪水早发了，除掉经济新闻的编者要挽留以外，其余王先生送月的辞职信都一一照准。资料室最不重要，随时可以换人，所以洪建失业最早，第一个准辞。当天下午，他丈人听到消息，忙来问他这事得柔家同意没有，他随口说得他同意。丈人样样不信。洪建想明天不来了，许多事要结束，打电话给柔家说他今天没工夫回家同去，请他也直接去吧，不必等。电话里听得出他很不高兴。洪建因为丈人忽然又走来，不便解释。他近七点钟才到老家，一路上懊悔没打电话问柔家走了没有，他很可能不肯单独来。大家见了他问怎么是一个人来，母亲铁青脸说：你这位奶奶真是贵人不踏贱地，下帖子都请不来了。洪建正在解释，柔家进门，二奶奶三奶奶迎上去笑说：真是稀客。方老太太勉强笑了笑，仿佛笑疼了脸皮似的。柔家借口是忙，三奶奶说：当然你在外面做事的人比我们忙多了。二奶奶说：办公有一定时间的，大哥三弟我们老二也在外面做事，并没有成天不回家，大姐姐又做事又管家务，所以分不出功夫来看我们了。